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行邪术，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魔鬼不管是科技，最理性的科技无神论，或者最不理性的迷信，都是高举人的哈，自以为是的，然后人也就因为虚假的被高举，其实会有更多的心虚和害怕。他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这个惊奇就是常常做的字，用的字哈。我们承认魔鬼会做事，耶稣也讲到说，在末后的世代啊，这个敌基督会起来啊，这个假先知、假基督会起来。马太福音24章第24节，显大神迹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会被迷惑。选民尚且会被迷惑，何况那些非选民，都很惊奇。这个惊奇呢，是惊奇的去信靠他。第10节，无论大小都听从他。前面我们看到第8章的6节，同心合意的听从他。各位，战争非起来不可的，我们在这世上不可能跟魔鬼妥协的，签订和平友好互不侵犯条约。我觉得很多教会和基督徒就天天想要签这种条约，我不攻击魔鬼，魔鬼也不要攻击我，没有的事。如果你不攻击魔鬼，你已经被魔鬼攻击了，你已经对福音冷淡了，你已经对灵魂冷淡了，你已经对上帝的话灰心了，你生活已经不圣洁了。我看普遍教会的特点就是这样。当如果我们主动攻击魔鬼的时候，魔鬼会逃跑。你不主动攻击魔鬼，不传扬福音，不过圣洁生活，你已经被他吃掉，而且在比较多的是蚕食，慢慢的让你堕落哈。当然也有一下突然鲸吞的。现在两股力量一定会对抗的，一股力量要听上帝的，一股力量要听魔鬼的，怎么会中间不对立呢？人家都说都听他，然后说这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就是神本来就是大能者的意思哈。那么神的大能者呢，可以说神中之神，或者说神的仆人的意思，那两个意思都可以有哈。他是非常有能力的。那西门行了邪术，这种邪术我们也在说，从最早的时候在圣经里你可以看到法老的术士可以行邪术，我们也知道巴比伦的那些术士也是行法术、行邪术的，而且恐怕可以行的很多。现在有一些所谓特异功能啊，或者什么这个功那个功哈，法轮功啊什么，我自己觉得这里大概90%甚至99%以上是骗人的，就是更没这事，是捏造的，是骗人，是作假的。但是我想也有1%或0.1%左右，也是真实魔鬼在做的，很可怕的，而且真实的。那么这些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圣灵的宝剑、圣洁的心、爱主的心来得胜哈。好，那么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再讲一遍哈，第10节，大小都听从他，再一次他使他们惊奇。你看那个第9节讲到说他使百姓惊奇，第11节再一次讲他使百姓惊奇，也是同样讲法术、邪术，看起来是啰嗦，不是啰嗦，就是讲这个人影响力太大了。
第8章第9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好，这个我们看到行邪术的人也归主，我们很感恩。但是显然他的归主 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啊，我们不能够做那个太严格的心理分析，或者是我们也不能做得救裁判所他到底有没有得救。不过这个人在这个时候的确没有得救，那他没有得救可能是过去跟邪术干扰太多，有的时候我们跟那些过去交轨太多的是会觉得困难，过去佛经念太多是会觉得困难，过去中无神论读太深的是会困难哈，这各有不同的困难，不过我们都相信神的大能啊，这个也许是过去的这些困难，也过去太多的邪术了。但我觉得更明显的就是，当然这跟邪术也分不开，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邪术使他很被人尊敬，说他是神的大能者，是神的使者，是神在他身上使用很多能力的，让大家不断的很惊奇他的作为。他的作为使撒玛利亚的百姓都惊奇，哇，他的预言好准哦，哇，他怎么样怎么样好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行邪术在台湾也是一样，虽然我实在觉得台湾行邪术我看不出什么很有能力，但是很会迷惑人，一般老百姓因为远离上帝太远了，也是在赚钱的事上，在很多事上很精明，可是在这种撩钱的事上也是糊涂的不得了哈。好，总之西门是很有能力，很有能力，大家都听他的，大的小都听他的，而且称赞他。他很久就用邪术让他们惊奇，路加讲了两次使他们惊奇，而且是很久了。好，现在感谢主，因为腓力，我们也没有看到腓力有什么特别的哈，他不过就是一个管理饭食的人，但他管理饭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啊，所以他就传福音，福音就很有能力，在被逼迫逃到撒玛利亚这个时候，哦，这些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腓力所传的啊！你看他传什么呢？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当然我们会想，耶稣基督福音，那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所做的，为我们所做的十字架的救恩。这个跟神的国其实并没有冲突，只是侧重有不同的地方。神的国是那种在神的统管之下，信靠上帝，是那种比较强调那种集体的啊，耶稣基督福音好像比较个人，我们自己相信啊，我们相信这个耶稣为我死，这个人的福音好像比较是神国的，好像比较集体。当然这两个也没有不一样，你信个人的福音，你信了耶稣基督，我信了我就重生得救，我重生得救我就加入耶稣的肢体，加入耶稣的肢体就成为神国的一部分，也就进入神的国里面了。那这个这里特别先讲到神的国，是不是也是因为他来到一个异地了，他来了一个外邦人，甚至对犹太人来讲比外邦人还要差的，因为是混血的那个地方，所以特别讲他传的是神的国，也就是这个国是超越肉身的物质的以色列国度或者任何一个国度。各位，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当然还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我们也讲神的国度。我们讲神的国度就是超越现在人间这一切人的国度，这一切靠着暴力和欺骗起家，靠着暴力和欺骗维持，也在暴力和欺骗当中灭亡的一切的人间的国度。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不管多强大，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实体，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包括苏俄，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包括所有的都会过去，只有神的国存到永远。那这个存到永远国度，在一个犹太人的逼迫当中，居然撒玛利亚这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民族也得到了这样的福音，所以他们信腓力所传神的国，这是一个团体和耶稣基督的名。那么耶稣基督的名其实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了，只是耶稣基督的名更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让众人都知道，男女都信了，而且受洗。西门自己也信了啊，这句话就引起很多讨论，他到底信什么啊？他是信了耶稣基督，信了神的国吗？然后后面看他实在是该灭亡的，他在这个道上是无份无关的，所以他并没有得救。他在信的那个时候有没有得救我们不知道，但后来当他拿钱要买圣灵恩赐的时候他是没有得救的。当然这个时候跟那个时候是一个时候一个人哈，我们判断不出来到底人什么时候是得救什么时候不是得救的。从拣选来讲，他当然是拣选得救，永远得救，即便是在不认主的时候像彼得那样子。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不去多讨论这些，我们就在我们的经验中一方面知道信靠上帝 认罪悔改，怎么样罪主都赦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我们靠着主，不要得罪神，不要冒犯神哈。好，西门也是，大家都信了，他也信了，而且他也受洗了，而且他也常跟腓力在一处，他常看跟腓力在一处，他看神迹，恐怕也不能够说他是慕道，天天跟着腓力，好像后面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一样，哎，天天跟着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好好的来听神的话啊。如果是那样，那真是很好。可是我看，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并不是这样子。好，各位，我们真得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在跟随上帝的？我们跟随上帝是不是为着真道，为了认识这个主，还是只是一时吃饼得饱啊？他显然跟随是要神迹，是要得到那些神迹奇事和异能。他通常叫别人惊奇，现在他自己也惊奇了。路加用了三次惊奇这个字哈，他很惊奇。他看啊，各位，我们还是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神迹奇事，尤其我这个不会行神迹奇事，或者一般定义里我没有行的，我希望有神迹奇事，好叫神的话更被接受。是神的话是主，神迹奇事是父，可是很多人就把神迹奇事当主，那神的话，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当作父了，甚至就不重要，那就很不对了。像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只是要看神迹奇事，他很吃惊，他对他上帝的儿子的死复活他好像不在意，他对自己有多大罪需要悔改好像他也不在意，他就是看神迹奇事大异能很惊奇，甚至还想要多得这些。他不是要多得神的喜悦，他不是要多得神的话，他不是要多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长进，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要多有神迹奇事，叫别人惊奇于他，甚至可以多赚钱，因为他想要用钱买，我想他也想用，想要把这个恩赐当作买卖的一个工具了。他实在不认识上帝。
十二节，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有人说哈，这个他们没有真的信，没有真的好好的信主哈，就是他们就是受了洗，所以他们需要彼得、约翰再来为他们按手。因为他们原来受的这个洗呢不够完全，不真实，甚至可以说没有得救。这是福音派的解释，我不接受这个解释。我觉得这恐怕灵恩派解释比较对。灵恩派或传统五旬节就是说，你受洗信了耶稣还不够，你还要再受圣灵，你要说方言。各位，我自己没有说过方言，我觉得今天也不必我们要说方言，我也不觉得我们今天需要第二次被人按手，第一次是受洗，第二次是领受圣灵哈，我不觉得是这样子。可是我认为在使徒行传里的确路加的写法是好像很强调这一点。我希望我这样是表示一个公平，我自己没有说过方言，我也觉得五旬节的解经是错的，但是我觉得在使徒行传的确有这样倾向，这是第一次，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你奉主的名受洗了，可能不太够，固然得救了，但还不太够，还需要有圣灵，或者说还需要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让你被更新。我觉得起码在使徒行传里这一种字眼相当的强烈，很难把它解释掉。福音派都说那因为有特别的时代的因素，可能也是吧，但是我觉得五旬节派和灵恩派强调圣灵充满说方言，是可以在使徒行传里找到很多的根据哈，包括在这里哈。我们把下面这段念完再回来讲这个哈。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啊，你看我们看到好几次这个道了哈。那么第四节，到处传这个道啊，这又领受了神的这个道，领受了上帝的话，领受上帝为人预备的到上帝那里唯一的道路哈。 他们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从底下来看呢，这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应当也是有方言，虽然这里没有用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他怎么看到圣灵赐下呢？圣经上没有写圣灵赐下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征兆。当然在前面已经讲过，圣灵降下呢，好像有那个火像舌头一样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除非他也看到这一点。不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说，就是圣灵降下即使是有火，而另外有一个不是看得到的，是听得到的，就是有方言。所以很可能是赐下然后大家说出方言了，这个让西门非常的吃惊。那么于是他就要哈。好，我们现在说一下哈，很多灵恩派或者五旬节派的说我们一般福音派的生活没有力量，没有见证，就是没有说方言，所以就很强调按手。这我们以前也讲过，我自己被很多人按过始终没有说出来，我也没有抗拒，我也相信有。我的解释是这样哈，我的解释跟传统福音派解释是类似的，就是说我认为哈，使徒行传是有它的时代的背景，使徒行传和整个的福音书绝对不会冲突的，因为都是上帝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被圣灵重生了，我认为圣灵的洗和圣灵的重生是一样的意思。不过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不断的因为信靠主背十字架而更有圣灵的充满，这个是我们需要的。但圣灵充满绝对不一定要说方言，就而且圣灵的洗或者圣灵的重生也不一定要有方言。那么可是在使徒行传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强调的。我觉得强调理由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说过方言当时是主要要宣教的，传福音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方言祷告造就自己，在那个在使徒行传里好像没有讲到太多哈。那么我觉得他强调方言有一个就是说要去传福音的意思，对外邦人传福音。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表示合一，对于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他们那种血统肉体律法的观念太强了，他们认为哈，这个外邦人是没有得救的。那外邦人里面最坏的就是撒玛利亚人，这些人神造外邦人，神造这些人的目的就是最后把他们当火拿来烧掉而已，没有要得救的。所以以色列人哈一直不太有对外宣传上帝的这个观念，即使在先知书里你看到，包括约拿，包括以赛亚书里面也讲神的仆人好像要到天涯海角去传扬，有这么提一点哈。但是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主要还是跟一般的宗教信仰差不多。一般的宗教信仰你看包括佛教啊什么哈，不太对外的，你不太在街上看到一个佛教徒跟你发福音单张，也没有什么布道会拉你来的。我们基督教人讨厌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很，虽然我们还是不太好的，但我们也尽量的邀人来。那其他宗教就是你要来来嘛，随便你们，你要来我们门是开的，你不来我们也不会强迫去发福音单张布道会啊，什么什么什么圣诞节特餐都没有，比较没有。世人也喜欢这个，因为让他们自在一点。可是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很强烈不让人安安静静过日子，我要敲门，我要发福音单张，你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都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佛教也有，但是不是像我们的很直接去传扬。这个观念从基督教开始，当然像摩门教这些异端也是学了这个，我们一定要去传。可是这个对于犹太人很难接受的，第一个不想去干扰别人的生活，第二个你去干扰别人被人家骂也没有人喜欢，所以不太出去传。那么当上帝借着逼迫让犹太人特别要有个观念改变，我们非出去传的时候，我们后面会陆续看到犹太人啊，犹太基督徒还是很难接受 他们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啊？他们真的有上帝真的会爱外邦人吗？这不太可能。这有点像啊，各位，你如果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家里人都被日本人啊，南京大屠杀杀光了，你恨死日本了。有一天神说，哎，你到日本去传福音，我也很爱日本人，希望他们得救。我们可能也会有一种抗拒啊，去那里啊，那里这些人都让他们死掉算了。那犹太人对这种抗拒更强烈了，对撒玛利亚人的抗拒就强烈的又强烈，因为他们跟人家混血了，最肮脏的。所以你要凭行为称义，凭律法称义，就一定也会看肉体，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我们会高举。其他民族也都是这样，因信称义让我们打破种族、行为、律法、知识这些，到上帝面前单凭信心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知识、肉体的种族来自夸。不过在当时我们福音派解释就是说，当撒玛利亚人也领受了神的道，那得去看一看哈。天主教在这里解释我觉得也比较对，福音派也不愿意接受。就福音派不愿意接受说耶路撒冷教会是领导者，他们认为都是平等的。但是我觉得在使徒行传里不管怎么看，天主教和灵恩派的解释有一点是对，我觉得耶路撒冷起码在刚开始是一个比较算中心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执堂出去哈，分堂所做的事呢，有的时候我们本堂的牧师或长老还是要看一看的哈，他们有没有做的太离谱啊，太不对啊哈，没违背真理。有些教会自由度大，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些教会自由度小，哦，你们的敬拜的程序啊，唱的诗歌还要跟我们比较一致哈。那我是觉得彼得他们去撒玛利亚来，有一点要视察的味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当然这都是暂时的。后来看到圣灵的工作和神的话，在每个地方都有他。神都会动工，也许他们就也，然后环境上耶路撒冷越来越穷，越来越没有力量，所以也不再有这种监督的意味了。我们今天也未必要这种本堂要去监督分堂或者是其他的，我们也没有。但是在当时我觉得有一点，不仅是监督，也是帮助，也是辅助，因为他们比较高。那另外一个呢，就跟灵恩派接在一起，不仅他们比较高，要监督，要帮助，而且他们要真的确定他们是领受了圣灵。领受圣灵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们有说方言，因为这是最好的一个证据，他们自己曾经强烈的在说方言中间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后来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这样讲，你们领受了圣灵哈，是因为听信福音吗？还是你们你们信行律法哈，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五节。我想那也是指他们因为领受了圣灵说方言的事情，不管有没有方言都有这样情形。好，所以我做一个结论，就是撒玛利亚人有人信主了，耶路撒冷人要去看一看，看有没有偏差。同时呢，耶路撒冷人必须知道一件事，让他们知道神也接纳他们，要有一个征兆，因为他们成见实在太难接受神会接纳他们了。那个就是他们为他们按手，哦，结果圣灵也是不分轩轾的临到他们身上，让他们受圣灵。好，我们今天我觉得也许不需要这样，但人家要这样我也不觉得那是很大的错误，所以也可以。但是呢，我们相信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需要再来一次按手，有个第二次祝福，让我们生命得到力量。那五旬节是很强调这一点，他觉得基督徒因为没有说方言就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生命就没有力量。我们不接受这个说法，但我也尊重他这个说法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